陈敏仪传道，今日讲到嘅题目系当赞美耶和华。
早晨，各位弟兄姊妹。咁咧，其實今日咧應該係本來係阿 Kim Sir 佢會嚟講到咁，但因為佢病咗，咁所以咧我就臨時取代嘅啫。咁但係好感恩啊嚇，佢而家咧就係響復原嘅當中。咁咧嗱，認識我嘅弟兄姊妹咧都知道我通常咧，即係我已經教咗兒童主日學或者青少年主日學咧，就已經好耐嘅啦。咁咧我通常咧每次同佢哋教他們聖經的時候，我都喜歡去問一些聖經問答遊戲的，所以我今天也都想想、啊、不如我也都在那裡試下去問一下大家一些問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這些問題，有沒有人知道聖經中最短的篇章是聖經的哪一個篇章呢？不需要答我住，你繼續想一下。詩篇119篇呢就是最長的詩篇，但是哪一個詩篇呢是最短的呢？第三條問題來了，哪一段的聖經篇章呢是位於聖經的中間位置呢？大家已經信了主30多年了，應該懂得答這條問題了。有沒有人知道答案呢？其實很簡單的，这里三条问题呢个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117篇。你会发现呢怎样计法呢，就是每一个诗篇呢我们当它是一个 chapter， 一个篇章。而诗篇117篇刚才 Raymond 都讲了，它只是得两节，一个非常短的篇章。它也是全卷圣经里面是最短的，你不会找到一个 chapter 呢是得两节的。当然固然之意呢也是最短的诗篇。但有人呢就曾经计过一样东西，它将所有的 chapter 呢计算起来的时候呢，圣经是总共有1189个篇章。而詩篇117篇呢就是第595章，即是說呢它前面要有594章，後面就有594章，它就剛剛好位於中間那裡。我知道這些是一些很 trivia 的東西，但是我都很想大家去知道一些關於聖經，聖經其實是很有趣的。但呢我們接下來我們會去認真地去看的，我們不如低頭祈禱，我們去預備個心去接受神的話語。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藉着圣灵去默示所有的圣经，我们就求你藉着同一的圣灵帮助我们去用信心去领受你的话语，更加是有个意愿我们去实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阿们。诗篇原文呢，漏了詩篇原文呢是以 Hallelujah 这个字呢是起头的。 Hallelujah 其实是指赞美，当赞美。 Yah 就是讲 Yahweh 耶和华的俗称。那我今天呢其实是用这首诗的第一个字为主题，就是当赞美耶和华。根据希伯来圣经的标准文本呢，詩篇117篇呢其實是集於一個詩篇集呢，是叫做 Hallelujah 詩篇的當中。而這一組的詩篇呢是由第111篇至到118篇呢組成的。另外呢這個詩篇呢也是逾越節詩篇的一部分。逾越節呢是猶太人紀念以色列人呢從埃及奴役中呢是被釋放的一個重要節日。傳統上面詩篇117篇呢就會在逾越節晚餐結束之後呢就會去唱頌的。而這首詩呢也是以讚美和感謝上帝為主題，所以成為一首表達敬崇的詩歌。我們現在很 closely 去看一下它的內容。詩篇117篇，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传到永远，你们要赞美他。诗篇一百一十七篇其实是强调上帝的爱是广及全球，他亦都呼吁万国和万族都是来赞美他。他承认神的爱是伟大的，耶和华的忠诚是永恒的。大家想想，作为逾越节庆祝的结尾，相信你都会觉得是非常之合适的。而诗人就从而是去鼓励所有的人去加入这个赞美和敬拜耶和华的行列。其实这首诗原文呢就真的只有16个字，中文翻译有50个字，短但是简洁有力，意思亦都是重大。听闻，我只是听闻，我没有看过。听闻马丁路德呢他用了36页字呢去来很详细地去研究这首诗篇。大家不用怕，我没有他那么厉害，我只是用4个 W 字呢就去解释这个诗篇。很简单的，第一个 W 是 what， 什么是赞美。第二个 W 是 whom， 向哪一个赞美。第三 why， 为什么要去赞美。最后是个 who 字，哪个应该是去赞美。那我们逐个逐个去看一下。 OK， 何谓赞美？赞美呢，首先我解释了一件事，跟唱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通常都是唱歌赞美，但是我们要分清楚赞美和唱歌呢是两件事来的。事实上赞美呢是指你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你带出一个高度的赞赏或者敬仰或者感激的情表呢是去表达出来的。在宗教的背景底下，赞美是一种对神的敬畏、感恩和敬拜的表达方式。而透过赞美，我们可以用心灵去跟神有一个相连。赞美可以是用不同的方式，可以是祷告，可以是用诗歌，可以是用音乐。有没有想过舞蹈啊，或者其他艺术的创作呢，都可以是作为赞美的。赞美是让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和神对神的恩典和经历和感受。赞美是令到我们更加的深入是去认识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加深我们和神的关系，而且令到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会找到力量和喜乐。第二，我们究竟向哪一个赞美？这首诗篇的赞美对象是很清楚的，它指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第一次的出现是在出埃及记那里，当时上帝向摩西显现他自己，他让他认识到耶和华是以色列列祖的神。这个独特的名字是要强调他自有永在、永恒的本质。这个名字也是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名字。这个约是指以色列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而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真正的神。耶和华神从埃及法老的手里面拯救了以色列，令到他们在奴役当中是得到释放。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样，他要以色列和其他的民族是分开出来的，他要他们专一的是去敬拜耶和华。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赞美只有一个对象，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也是唯一值得赞美的对象。 好快呀，我哋就諗下點解去讚美。咁嗱，詩篇117篇嘅第二章節咧，係去解釋咗讚美耶和華嘅原因咧，係有兩個。佢話：因為耶和華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嘅誠實係會存到永遠。好簡單啫，耶和華慈愛同埋誠實嘅屬性，就是我们赞美的原因。想给一个希伯来文原文的那个意思字给大家看一下。Kesed 是希伯来文的字，它通常我们翻译了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坚定的爱，或者有时候我们翻译是会用慈爱或者怜悯这个字是去代表的。它是想转达上帝对他子民忠诚同埋堅定嘅愛咧，同埋慈悲。嗱，第二節嗰度咧原文咧，其實係你可以即係直譯啊嚇，即係因為我哋睇嘅中文咧係翻譯版嚟嘅。直譯嘅時候其實係因為他的慈愛向我們大有能力啊嚇。咁有一啲譯本咧就會話，因為佢嘅慈愛戰勝了我們啊嚇，或者佢嘅慈愛係咩啊？超越我们啊，嗱呢个其实系讲紧咧，上帝嘅慈爱系广大无限嘅，佢嘅爱同埋怜悯系包括所有嘅人。另外，上帝对我哋坚定嘅爱系能够超越啊，甚至战胜咧我哋所处于嘅境况。无论我哋面临住咩嘅挑战，甚至犯错咗咩嘅错误，上帝嘅爱始终如一，永不改变。他的爱是给我们有力量，帮助我们去克服障碍，而且能够体验到他的改变命运的恩典，找到救赎的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出戏叫做《妈妈的神奇小子》Zero to Hero。咁呢一出戏咧，系2021年嘅时候香港传记运动剧嘅一个情片嚟嘅。咁佢系改自于真人真事噶吓。咁故事咧系讲述香港残奥田径赛嘅金牌得主苏华伟同埋佢妈妈苏妈嘅母子关系嗰个奋斗事迹嚟噶吓。咁系非常之感人嘅，我会鼓励大家去睇噶。如果你未睇过嘅话，嗱苏华伟佢喺生活里面咧，其实遭遇咗好多嘅挑战同埋挫折，但系无论佢嘅处境点样系去艰难，佢所面对嘅障碍，甚至佢自己觉得佢冇办法可以去超越嘅时候，佢嘅妈妈系佢始终做到底嘅爱嘅传语，俾咗佢好多嘅支持同埋鼓励。咁好中意呢一出戏咧，其中一句嘅名言啊吓，苏妈佢同佢个仔讲，佢话：你行得比人慢啊，但系你跑得咧比人快啊！苏妈坚定嘅爱系在于佢从来冇放弃过自己残疾嘅仔，佢一直相信佢嘅潜力，佢提醒佢个仔：你系有价值噶。佢嘅爱系超越任何嘅错误、失败，甚至外界嘅评判。佢嘅爱俾佢个仔有力量，等佢可以超越自身嗰个处境，佢去揾到坚持嘅力量。喺一个无条件嘅爱里面，佢让到苏华伟具有一个可以抗疫的能力，亦都改变了他的一生。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大家亦都知道，人的爱其实是有限的，是局限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好像苏妈这样的例子其实是不多，要坚定不移的这样 去爱是不简单。正常的我們呢，就是 well, 我們愛很簡單而已嘛， 我们的爱是会受到情绪的波动和环境变化的影响的。我的家人就会知道了，他们最怕就是我累的时候。当我累的时候很简单的，是人的理性就是只是去什么体贴自己的需要，我有需要，我需要睡觉，你们不要阻止我，你们最好就乖乖地。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来的。所以呢，当我累的时候，我对我家人的爱就一定减退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对我来说这个是人性的有限。但是诗人提醒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事，他说我们的神的爱是永恒的，稳定的，不变的。他的爱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坚固的根基，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和安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标杆人生》的这本书，他的作者 Rick Warren 牧师他曾经这样描述过上帝的爱，他说上帝的爱就好像大海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的起点，但是你没办法看到他的终点。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跟你说，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的困难或者挑战，可能是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有病或者有痛苦，甚至你生命上有挫折，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或者你失业，甚至要去面对死亡，我想你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上帝的慈爱，因为神的爱是超越的，有能力的，是永恒的，是稳定不变的。我很喜欢这个圣经的金句，以赛亚书54:10，他说大山可以拿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想大家知道，神的爱不是只是对我们个人的需要，更加重要的，神的慈爱是所有的人的救赎的根源。在出埃及记34:6，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很简单，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咯，哦，你可以满足我的期望，我就对你好。但这个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祂爱是爱每一个人。如果你熟悉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说什么耶和华的子民对祂不忠，但是祂仍然要以忠诚的爱持续地给祂的子民有恩典和怜悯。在耶利米哀歌3:22，他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我们不致断绝。在罗马书5:8，保罗提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段经文强调了基督的死是基于神的爱，但是何时发生啊？发生在我们还是罪人，他献出神的爱 是不受我们的条件或者我们的价值所限制的，而是他要超越我们的罪恶和缺点，他愿意为我们去牺牲。同样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显示出神的爱是广泛而且普及的，他不是只是给一些特定的人群和民族，例如只是以色列民，他的爱是超越了人类的界限，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儿子，为的是所有相信他的人带来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神的爱是不受限于特定的民族、条件甚至价值观，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神是无条件的爱，是在这里这样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他的爱是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能够超越困境，而且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诗人是这样去呼召所有的人都去来赞美耶和华。大家想想，不是只是以色列人，是这首是逾越节的诗，但是他是呼求所有的人是来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超越过我们个人，但是也都是适合去给全人类。赞美耶和华的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他的诚实传到永远。诚实在原文来讲，普通来讲是解释做真理或者信实，这个词汇是代表了上帝忠实可靠的本性，特别是神他一定会履行他自己和以色列所立的盟约，而他的信实是永恒长存的，也都是意味着他的慈爱和信实是不会改变。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经常面临变化和不确定。我在这里卖下书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听过这个 诗篇、就是这个唐诗。他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作者在这里感叹，花落花开有其时，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人的青春是一去不复。有没有想过，在圣经里面，上帝展示的自己是一个不变的形象，不是好像我们人这样。在马拉基书那里，他宣告一件事，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你会发现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他也这样说，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大家有没有想过，人会变的，你今天坐在你隔离的你的老婆老公呢，都会变，世界所有的东西是无常，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变，那一个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圣经马太福音那里去讲，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上帝的不变是带给我们安慰和保证，它意味着它的性格、它的爱、它的信实和它的应许 是坚定可靠的，我们可以信靠祂，是因为祂不会突然改变祂的计划的。那些说过不算数，说完之后又收回自己 的话，哎，我没说过的，不是啊，祂的话是坚定不移的，不移到的地步是什么？天地都可以废了，但祂说祂的话是没有人可以废去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生活是很不确定的，但我们可以在上帝这个不变的本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安慰。当我们周围的环境一切都在变的时候，耶和华祂是保持永恒稳定，祂是成为我们生活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和你是可以很自由地去到祂的前面，因为我们知道祂的爱和信实是不会动摇。尽管变迁是我们人类经历的一部分，但我们侍奉的那一位神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上帝，祂的不变性是去保证了祂的爱、恩典和应许是始终如一，祂是可以带领我们去过生命的每一个季节，给我们找到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上帝的慈爱和诚实在圣经里面呢通常呢都是一起的。那这两个字的词汇它的结合一起的时候呢，是特别是显出呢坚定的爱和信实其实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是不可以分开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只是有真理但是他没有爱，会发生什么后果呢？又或者同样地，他有恩典，但是他的恩典是跟真理是分离，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在纽约市 Redeemer Church 里面有一位牧师，他最近死了，但是我很喜欢他一句的说话，他曾经说过，他说没有真理的爱只是情感，他支持和肯定我们，但他给我们对自己的缺点保持一个否认。没有爱的真理是冷酷的，是他给我们有资讯，但是我们以一种我们没办法真真正正理解的方式是去出现的。可能我的翻译未必是那么好，所以我放了我英文那个字句给大家看一下，但这段话其实是想提醒我们，爱和真理之间呢是要有一个平衡的重要性的。我不知道大家呢作为父母呢，大家知道教仔女就一定要又要有爱，但亦都要有真理，两样俱全的。很简单，你试试想想，你爱个小孩子，但你又没有真理，那会发生什么事？小孩子就放任地做咯，他也都，我们也不会去正视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做错了的行为，我们不会去矫正他的。但同样地，你说我不得，我们要用真理去教我们的小朋友，但是没有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孩子会觉得你在教我，但你很冷酷，我们怎样可以去建立这个关系，如果没有爱的话。所以爱和真理呢是相辅相成平衡的，这样才可以做得到，才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而引回个小孩子去走回一条正路。在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上帝的爱是透过基督的救赎，祂和我们显示一个真理。你有没有想过，福音的角度 显示嘅真理，究竟我同你系边个？我哋系罪人，系同上帝嘅道德标准同埋公义系相差好远嘅。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行为，甚至我哋嘅言语，都系偏离咗上帝嘅美意。所以我哋冇办法系能够凭住自己嘅力量可以摆脱呢一个罪嘅束缚。亦都只有福音的真理上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啊、原来其实我们有罪的，我们需要寻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亦都是只有透过上帝的慈悲和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得到赦免和洗净，重新的可以和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他的出世，他道成肉身，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要怎样充充满满地去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大家明白为什么诗人他说所有的人你们都来赞美耶和华。来到最后一点，谁应该是去赞美？诗人在117篇他强调神的爱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是给所有的人，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样，诗人是要超越犹太人那个狭窄的宗教观念和他的社会偏见。他去做什么？他呼吁所有的人，无论你的国籍、种族、背景，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来去赞美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大家有没有知道，起初当神是去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他最初其实是跟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应许，他说地上万族的人都是因你得福。你亦都会发现保罗其实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一节，他在那里其实就正正引用这个诗篇第一节来代表了神那个心意。有时候我们说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告诉大家，神的心意是要去证明耶稣基督的来临是神对他选民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要万人得福，他要令到外邦人因为神的慈爱去荣耀他，因为神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他不愿意任何人去沉沦，他要我们最后有一天，每一个人每个天，在天上面、地上面、地底下的人都要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令到荣耀是归于父神。弟兄姊妹，让我再提醒大家，诗篇117篇其实是强调神的爱的普及性，无论我们的背景是怎样，我们都是可以是去荣耀上帝。我记得呢，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那里读书的，那我很开心的，因为我有机会是去那个 Mid-E Conference 或者年终那个大会。那我记得当时呢，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就是我刚刚第一年，那里有成千多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大学生，我们坐在一起去听神的话语。我最记得那一幕是我们一起这样站在那里，我们去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那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启示录的那种的、描述，就是来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聚集在上帝的宝座前，宣告他的赞美和荣耀。我可以跟大家说，since 那一天，我很深深地体验， 我去知道而且明白上帝的爱不是很狭窄的，他的爱是会给每一个人。但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要实践这个愿景的时候，我是讲着每个族类和言语的群族，他们都要先去认识上帝。我给这幅图大家去看，全球其实大概有17,443个族群，族群是指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而其中呢是7,386个群族，他们未听过福音的。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比率，它意味着大概34亿的人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未被福音传达的地区和社群里面。我很想在这里去鼓励大家积极地去参加一些跨文化的事工，至少我们可以用祷告去支持宣教士。另外我们都可以参与一些外展的活动，尝试是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可以去建立关系，去分享上帝的爱和救恩的信息。这个使命我想大家明白不是只是出国的宣教士才可以做。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的澳洲是 actually 被誉为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留在本地的，跟你隔离屋邻舍同事或者朋友，我们一样可以去分享上帝的爱，而去履行祂给我们的使命，令到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有机会是去体验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开头的时候跟大家玩了一些 trivia 的 question， 而其中是提及到诗篇117篇就是放了在圣经的中心的位置。我相信这个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殊的意义。没错，两节只是得两节，但它很简单的去传达了整本圣经的核心信息，就是神爱世人，他呼召所有的国家民族都要起来是去赞美耶和华。他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万国万民就可以体验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因此我们其实是被呼召积极的去参与宣教和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是可以将神的慈爱和信实的真理分享给其他的人，让他们认识上帝，他们要认识才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是去赞美。最后我想说，赞美不是只是星期日才可以做的，它是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在那个聚会里，或者在生活里面每一个时刻，我们其实都可以敬拜上帝。我们让赞美去塑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辞，甚至我们的行动。同时我们都会明白敬拜当中我们其实是要承担使命和传福音这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是可以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将这个喜悦的信息分享给其他的人，我们邀请他们一同的是去体验赞美的喜悦，去跟我们一起的是去敬拜。这样我们不单止追求敬拜作为基督徒生活的终极目标，记住是敬拜不是传福音，但是传播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邀请其他人一同的去赞美， 而是去发挥这个重要的作用。大家明不明白？赞美是非常之重要，但是他们要听，他们要认识去明白。我和你今天都有这个责任。我现在就想请 Joyce 上来去跟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当赞美胜负。或者我们想请大家一起的起立，我们以颂赞作为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因为他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是传到永远，我们当赞美胜负。我们一起的低头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衷心的是去赞美和用歌声向你敬拜。我们赞美你的信实，赞美你的伟大的权能和无限的爱。我们都为到那些还未认识你的国家去祈祷。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坚定地 去履行这个大使命，令到万民作门徒。我们渴望去看到各国的群族、不同语言的人都能够蒙你呼召，聚集在这里，合一地去赞美你的名，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阿们。